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1月23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喺以下呢两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亦系今日嘅新闻提要。中国再次强调，美中谈判应该系基于平等互利。美国媒体话，美国政府力劝盟国唔好用中国嘅通讯设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关闭墨西哥边境。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他说，国际社会公认中国大陆以各种方式介入台湾的选举。
除了我们相关机关所掌握的之外，我想在相当多的这个国际媒体或者是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是再次强调，谈判应该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在下个星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中两国目前正在是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表示，美中两国官员目前根据是两国元首的指示，正在是保持密切的接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就表示，中国希望习近平主席以及特朗普总统的会谈顺利进行。美国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产业的国家补贴，以及减少对美国贸易的3750亿美元顺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就是这样。
I can say this,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very badly. Because of the tariffs, but the 10% goes to 25% on January 1st.
特朗普表示，中国是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感到高兴。他还说，美国目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税率将会在2019年1月1号在从 10% 上涨到 25%。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说要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表示，中国是注意到美国愿意和中国达成化解贸易摩擦的协议，中国希望和美国共同努力解决争端。他还说，美国的贸易行动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华尔街日报是星期四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游说盟国的互联网运营商是不要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通讯设备。华尔街日报援引了解内情的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已经是广泛使用华为设备的友好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电信业高级管理人员接触，提醒他们注意网络安全的危险。华为公司最近在美国受到严密的审视。美国情报局负责人和其他的一些人士都说，华为等中国公司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操纵，加大了发生是间谍活动的风险。《华尔街日报》还说，美国政府在考虑向不使用中国设备的国家增加发展电信的财政援助。美国政府尤其是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使用中国电信设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威胁说，如果他的政府无法控制从拉丁美洲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他就要关闭美墨边界，这个将会破坏每日16.8亿美元的贸易关系。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他的感恩节假期的时候，是对记者说，他还重申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的言论，即是墨西哥边境的美国军队有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致命武力，以保护边境的巡逻人员免受边境过境者的侵害。有人批评特朗普自从担任总统以来未有探访过前线部队，发表讲话之前，他向亚太地区服役的美国官兵进行了电视节日的 电话。大约有5800名的美国士兵在星期四感恩节的期间在墨西哥边境搭建铁丝网建造营帐，而这个可能违反了美国130年以来的法律，这个就是禁止将军队用于国内的执法活动。为了解决已经开始的抵达墨西哥边境企图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中美洲移民大军的问题，特朗普表示如果情况达到他们无法控制的人开始受到伤害的程度，他的政府将会将进入该个国家的入口关闭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重新就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问题展开论战，而开始了他的感恩节假期。特朗普星期四在与海外美国驻军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在总统发表这番评论的前一日，他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就联邦司法独立问题就进行了一次罕见的交锋。特朗普政府批评一位对行政当局限制庇护的措施作出不利裁决的法官是奥巴马法官，为此罗伯茨进行了罕有的公开反驳。罗伯茨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反映出他误解了司法系统所发挥的作用。罗伯茨发表声明，措辞不客气地说，美国是没有奥巴马法官或者是特朗普法官、布殊法官或者是克林顿法官，美国有的是一组杰出的敬业的法官，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平等权利给予了所有的出庭者，这些的独立司法是美国所有人所应该感恩。总统点名批评法官的事是极为罕见，但是特朗普总统很快就反驳罗伯茨，他对由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提名并且获得参议院批准的联邦法官的独立性提出了批评。特朗普从他的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海湖庄园发推文说，对不住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但是你确实是有奥巴马法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的前夕，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说，国际社会公认中国大陆以各种方式介入台湾的选举。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大陆以各种方式介入民主国家选举，以及意图介入台湾民主机制的正常运作，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认知和公认的事实。
除了我们相关机关所掌握的之外，我想在相当多的这个国际媒体，
他说除了他们相关的机构掌握之外，有相当多的国际媒体，或者是最近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或者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说，甚至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的讲法，中国大陆透过一些隐匿的方式，以不实的信息和假资讯影响选情。邱垂正副主委说，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政府欢迎在中国的台商、台生返台投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这次大约有100,000名中国台商回台投票，同时并没有接到买不到机票的反应，航空公司也没有提出加开班机的需求。此外，台湾也欢迎中国学者到台湾观察选情。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日前在立法院指出，中国影响台湾选举的样态非常之多，从资金影响台湾的赌盘到招待宗教团体、农渔会人员前往参访等，至少有10多种影响台湾选举的方法。根据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国台商圈传出中国涉台部门拿出认可的候选人名单，要求台商以实际行动支持，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捐款。报道中说，国安人士是提醒中国平时对台统战渗透，拉拢基层，培植亲中势力和在台的代理人，至于选举的结果就是北京验收成绩的时候。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铭宗对美国之音说，每个台商都有个人的投票的意向，不是那么可能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
他是秘密投票的，他很多的想法是装在他脑袋里面的，他真正投给谁，其实连他的最亲密的家人都不告诉。
他说他是秘密投票，很多想法都是装在脑里面，他真正投给谁，可能连他亲密的家人都不会告诉他，哪有可能会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呢？他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之低。 曾永忠委员仲话，国民党对呢次嘅地方选举结果审慎乐观，不过亦都担心民进党可能喺选举前夕透过不正当嘅手段影响选情。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大陆从不介入台湾嘅选举，相关嘅讲法完全系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将在星期六举行，民众将会选出新一届的县市长和县市议员等，并且可以就十项的议题进行公投，其中包括台湾证明以及同性婚姻等的议题。以上是中央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准备在这个月底在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峰会会晤，试图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并且防止整体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教授日前在他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不是美国的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对外政策的转变导致美中关系开始恶化。这位是研究美中关系领域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认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其实是始于胡锦涛时代，而习近平的内外政策和决定都使到中国更具威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正在展开一场贸易战，而两国领导人即将在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的会晤能否缓解这场争端，目前仲是未知数。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日前在他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在处于一个螺旋式的下滑过程中，即使目前未清楚这个关系是否走上对抗的不归路，但是他认为他不可能再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是2000年代初的那种关系，而新的平衡点将在哪里亦很难知道。很多研究美中关系的人倾向于将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不过目前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谢淑丽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谢淑丽说，事实是美中关系中的困难紧张实际上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它不是开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然后当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转折点开始于胡锦涛时代。在他看来，2008年美国与西欧国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大损害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而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不单止避免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谢淑丽说，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现过早的胜利主义情绪，认为中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开始要求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尤其看到这一点，所以说那个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更强势和更有作为的外交政策上，习近平双倍的加码。早在1971年就访问过中国的这一位专家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80度大转弯，回归到中国政治中更为威权主义的特征，使所有研究中国的人都大感到意外。在他看来，中国国内的发展趋势包括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加大共产党对政府、军队和社会的控制，采取更为压制性的政策等，都使中国看起来更具威胁性。在对外的政策宣示上，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一些表态尤其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谢淑丽说，中共十九大上释放了有关中国方案、中国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模式等讯息，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冷战宣言。习近平的内外政策和决定在美国引起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和保尔森在内的中国通的担忧和批评，亦引发特朗普政府的强烈反弹。谢淑丽说，无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每一个州和每一个领域启动努力，试图对中国所采取的他们认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进行回击，而经济方面与美国安全都是联系在一起。这位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以及美中关系的专家说，中国的这些做法引发了不单只是来自美国，还有来自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巨大的关切和抵制。 他说他对特朗普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持相当批评态度，但是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只是对中国的反弹远远不限于特朗普政府。谢淑丽举例说，现在美国国会两党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中国议题，而且全球都在对中国的投资施加限制，在美国应该如何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这位前美国官员提出他的建议。谢淑丽表示，他们应当做的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力图就中国采取的有损美国的具体行动进行谈判，而且他们应该顶住他对威胁使中国承担代价没问题，包括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在竞争上没有公平行事，而且对在中国境内运营的外国公司不公平。他们应当在关系中坚持更大的对等，而且做好顶住的准备，哪怕这样做会使美国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目标应当是清楚地表明美国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然后进行谈判，并试图找到美国认为是大问题的中国的具体政策和行为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没有一个谈判策略，这是他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一个批评。他说他们试图惩罚中国，但是这个不是谈判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会议员强烈批评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会坚定地和沙特站在一起，即使特朗普承认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可能知道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舒吉的残酷的遇害。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此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说美国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自身的核心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的报道。
美国居民卡舒吉十月二号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并被肢解，并没有使特朗普总统改变美国政府对沙特的政策。此前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度确信沙特王储下令谋杀了卡舒吉。特朗普星期二被问及这个的问题。
The fact is, maybe he did, maybe he didn't. If you look at Iran, what they've done, they've been a bad actor.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特朗普总统说，事实是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你如果看一看伊朗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坏的演员，你如果看看叙利亚发生了什么，阿萨德杀害了几十万人，美国与沙特站在一起，我们站在沙特一边。包括即将离任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伯科克尔在内的两党议员都对特朗普支持沙特的言论进行了抨击。
It is a delicate situation when we have a long-term ally that we've had for many, many for decades.
共和党籍参议员鲍伯科克尔说，他们一方面有一个几十年的盟友，同时科克尔说他认为那一个王储下令杀害了一名记者，美国面对的局势很微妙，所使用的言辞好像他们是为沙特写了一篇新闻稿而不是为美国写的。另外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发推说，美国必须面对国际舞台上不完美的局面，但是他提醒说，当他们失去道德声音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他们最强大的资产。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是在这里强烈批评伊朗侵犯人权，但是他星期三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沙特在重要的人权议题上有所进步。蓬佩奥星期二被问及美国政府实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否意味着人权最后。
Your other question, is best answered by, talking about what we have already done. There has been an enormous effort with respect to fact-finding.
国务卿蓬佩奥说，对你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要看看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去调查卡舒吉的遇害。但分析人士艾伦·米勒认为，特朗普处理人权议题时带有选择性。
We want the Saudis to contain Iran. We want the Saudis to facilitate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making. We want to tout MBS's reformist credentials while ignoring the fact.
威尔逊中心艾伦·米勒话，佢哋希望沙特去压制伊朗，佢哋希望沙特去推动以巴和谈，佢哋希望将沙特王储捧为改革派。却忽视了他下令对公民社会的记者进行了残酷镇压，下令处决了卡舒吉。 米勒仲举咗俄罗斯总统普京嘅例子，佢话虽然俄罗斯政府据称参与杀害记者、政治反对人士同前间谍，但系美国同好多国家继续与普京打交道。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传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前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要求他们针对特朗普选举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的调查出席作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科米和林奇已经被要求于12月3号和4号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听证。他们被要求进行闭门采访，说明联邦执法官员如何处理这两宗案件。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共和党委员会主席鲍勃·古德拉特兑现承诺，于星期三发出传票，但是消息到星期四才披露。科米和林奇之前都曾经在国会专门小组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之前作证，并表示愿意出席这两个委员会听证，但是科米在感恩节发推特表示他反对调查的方式，如果不是在公众场合他可能不会出席。科米称他很乐意坐在聚光灯下回答所有问题，但是他抵制这种闭门行为，因为他已经看够了他们选择性的泄露消息并且扭曲事实，他们应该有一场邀请大家出席的听证会。共和党议员一直调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2016年、2017年的决策，他们认为高级官员对特朗普的偏见导致联邦调查局更注重调查特朗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未给予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事件足够关注。特朗普总统反复声称涉恶调查是一次猎巫，并指责科米和他的亲近同事贪污腐败。民主党人埋怨说共和党人只是试图助长一个阴谋论，以保护特朗普免受由特别顾问罗伯特·米勒领导的涉恶调查。民主党表示当他们在1月份重新接管众议院时，将仔细审视特朗普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攻击。他们还敦促共和党同僚保护穆勒免受干扰，以防特朗普总统或者他新任命的代理司法部长为特克进行干预阻碍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主要负责镇压民众示威的俄罗斯国家近卫军开始装备非致命性的激光武器，这种武器能够令到示威者暂时分决。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民众不满的情绪增加和普京的民意支持下降，俄罗斯当局正是采取各种的措施加紧防备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近卫军最近采购了一批非致命性的激光武器，用来镇压民众抗议示威。这一种武器能够在10米远的距离里面，通过声音震荡和超强光这两种的方式，使示威者暂时分决。声波震荡之大，如同公众站在大飞机或者火箭发动机的旁边。俄罗斯互联网站开放媒体说，国家近卫军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激光武器的安全机构。这一家自由派网络媒体最近研究了国家近卫军官网所发布的一些采购项目后说，这些激光武器将隐藏在两架由俄罗斯制造、外表非常普通的加斯双型车内。这些装备本月底就能够到货。这些激光武器由一名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科学家和他所拥有的公司研制，目前已经申请了专利。国家近卫军亦同样加紧装备其他的武器用来对付示威者。在这一次采购激光武器之前，国家近卫军已经采购了一批特殊的俄制防暴盾牌。这一种防暴盾牌拥有声音震荡装置，所发出的强大声波同样能够使示威民众丧失行动能力。国家近卫军稍早前还装备了十几架迅速搭建起一部巨型金属墙的特制防暴汽车。金属墙能够将示威群众挡在后面。这种装备改装来自俄罗斯生产的大型卡马斯卡车。由生产著名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团研制。 金属墙上边设有观察窗同射击窗口，国家近卫军嘅士兵可以企喺金属墙后边向抗议民众射击。国民近卫军两年几前由普京总统亲自下令组建成立，佢嘅主要任务就系为咗防备民众示威。呢一家新嘅俄罗斯安全机构嘅士兵主要嚟自前内务部队、警察特种部队同防暴部队等等。国民近卫军成立冇几耐之后，当局就允许佢有权向示威者开枪。好多评论亦都将拥有数十万人嘅国民近卫军称为普京嘅私人部队。普京仲任命当年追随自己嘅贴身保镖佐洛托夫出任国民近卫军司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喺圣彼得堡开始为普京服务嘅佐洛托夫，目前已经拥有俄军大将军衔。但国家近卫军新闻发言人星期三对媒体表示，采购激光武器同其他嘅装备唔系为咗镇压民众示威，而系为咗打击恐怖主义行动。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话：虽然普京为咗保住政权，将自己嘅安全部队武装到牙齿，但在关键时刻，普京未必能够指望国民近卫军保护自己。伊克洛夫话：罗马尼亚嘅共产党政权崩溃。当年执政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前塞尔维亚政治强人米洛舍维奇被民众示威推翻。如果研究世界各地的示威和革命历史，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和独裁者依靠类似手段，没办法顺利延续自己的统治。
о том, что все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беждали, когда отказывался смирять демонстрантов.
伊克洛夫话：所有嘅民众示威革命在获胜时，安全部队总系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普京当局类似嘅努力唔会有结果，非常大嘅可能系国民近卫军会企喺示威民众一边。随住各种打压不断加紧，今日喺俄罗斯举行大规模嘅反政府抗议示威已经越嚟越难。冇几耐之前，喺北高加索嘅印古十共和国，当地民众曾大规模示威抗议与邻居车臣共和国嘅边界划分。虽然当局仲未使用暴力驱散示威者，但集会示威现场嘅手机同互联网信号被关闭。当局仲调派咗驻扎喺邻近地区嘅国民近卫军前往当地增援。近两年，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发动的政府示威当中，有大批的青少年参加。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三第一读已通过相关法律，处罚那些参加未被当局批准示威活动的未成年人的家长和教师，他们将面临巨额的罚款或者是多年的监禁。同时，长期居高不下的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开始下降。主要民调机构列雅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访问者认为普京应该对俄罗斯目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负责。这个是相关调查中持类似观点人数最多的一次。报告说，在那些准备投票支持普京的人当中，普京的支持率亦都从过去的 66% 下降到今日的 56%。 一些政治学者说，经济的持续低迷、克里姆林宫最近提高退休年龄等，使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增加，当局在防备可能出现的抗议浪潮。美国之音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指称伊朗违规从事化学武器活动，巴基斯坦分离分子袭击中国驻卡拉奇嘅领事馆，习近平将会访问巴拿马、拉美，或者再会成为大国嘅角力嘅战场。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指称伊朗违反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承诺，未有通报他们与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美国特使沃德在海牙的禁止化学组织年会上面表示，美国是担心伊朗正在研发针对中枢神经的化学品，可以用于军事进攻的行动，但是未有讲明信息的来源。沃德列举了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规定的三个案例。伊朗是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字国。美国媒体在上个星期援引特朗普行政当局官员的讲话报道，美国将会利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大会的机会提出伊朗进行化学武器项目的问题。美国自从今年5月以来一直向伊朗施加经济以及外交压力，要求他停止各种有害的行为，包括怀疑伊朗进行的核武器项目，以及是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项目。伊朗宣称他的核计划是和平用途，并且一直明确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驻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领事馆星期五上午遭遇到武装分离分子的袭击，造成了两名警察以及是两名的平民死亡，三名武装分子同与警方交火当中被打死，中国领事馆人员是未有伤亡。据报道说，由于卑路支省分离组织卑路支解放军宣称发动的这次袭击，显然是企图打击巴基斯坦同主要盟友中国的紧密关系。中国近年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在巴基斯坦大举投资公路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很大部分是在地域辽阔但是暴力频繁的卑路支省。袭击发生之后，中国立即要求巴基斯坦加强对中国领事馆的保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这个在巴基斯坦主要投资项目上不会动摇，并且对巴基斯坦确保领事馆安全是抱有信心。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谴责这次的袭击，斥之为是反对巴基斯坦与中国经济和战略合作阴谋的一部分。巴拿马总统府星期四的一项声明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2月初访问巴拿马，加强两国关系。巴拿马去年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引发了美国的批评。美国对中国在中美洲地区扩大影响是日益感到担心，多米尼加以及是萨尔瓦多继巴拿马之后是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之后，美国召回了驻这三个国家的使节。路透社说，自从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相互争夺对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以来，这个地区再次成为了大国角力的代理人战场。巴拿马总统府的声明说，习近平12月2号到3号对巴拿马进行前所未有的访问期间，将会和胡安卡洛斯·瓦雷拉总统签署大约20份的合作协议，包括在商业、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巴拿马和中国今年7月开始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巴拿马有可能成为中国商品销往拉丁美洲的枢纽。中国农村的农业部星期五证实，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的两个养猪场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这个是中国首都第一次报告非洲猪瘟疫的疫情。这两家养殖场全栏生猪是大约是1800头，其中86头已经是死于非洲猪瘟疫，当局已经是采取了措施是扑杀生猪，而封锁隔离养猪场，全面消毒清理。自从今年8月初中国辽宁爆发首宗的非洲猪瘟疫以来，中国大约有20个省市发现了70多宗这样的传染性极强的猪瘟。 英国表示，在和欧盟委员会的通宵会谈当中，就政治宣言草案达成了协议。该个宣言草案规定了英国平稳有序退出欧盟的条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四早上在唐宁街十号官邸前宣布了有关的协议。这份协议必须要在星期日之前被欧盟领导人系批准。特雷莎梅表示，这份协议实现了英国人民的意愿，正如2016年6月引起分歧的英国退欧全民公投当中所表现出的相同，这样是令到英国能够重新控制他们的边界、货币以及法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有一个西方的奢侈品牌意大利的 D&G 目前深陷辱华风波。这个公司的一系列短视频和设计师斯蒂芬诺加班纳在 Instagram 上面的私信被认为是侮辱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随着事件的不断升温，中国几家大型电商平台都已经将所有和 D&G 品牌相关的产品是下架。原定星期三在上海世博中心上演的大型的时装表演亦都被宣布取消。原定出席时装表演的20多位的大牌的明星，好像陈坤、章子怡、李冰冰等人，纷纷宣布取消出席的计划。为了宣传11月21号在上海的时装表演，杜嘉班纳最近发布了以是喜快食饭为主题的，意在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意大利经典饮食相结合的系列的短视频。视频当中，一个穿着杜嘉班纳服饰的东方的女子是拿着筷子来到吃几种的意大利美食。视频发布之后，有网友指责毛特的表演过于夸张，将筷子讲成是用小棍形状的餐具是嘲讽。鉴于网友的质疑，杜嘉班纳在他的品牌的官方微博上迅速删除了这些短视频。杜嘉班纳星期三在他的 Instagram 的账户上面说，他们对时装表演的取消是感到非常遗憾，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单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幸，而且对于所有日夜工作的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杜嘉班纳在另一则的留言当中强调，为这些不实的言论为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并且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一贯的热爱和尊重。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网友说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发现加班纳对公司被指控有辱华的言论不以为然，直言删除微博上面的视频是愚蠢的决定，还声称视频本身没问题。加班纳随后立即否认他讲过这样的说话，他在自己的账户上贴出一张攻击性言论的截图，将红色大写字母 Not me 不是我写的叠加在上面。加班纳说他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他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感到抱歉。杜嘉班纳在他的微博官方账号上面还说 D&G 的官方的 Instagram 账号和斯蒂芬诺嘉班纳的 Instagram 账号被盗用，他们已经立即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他们为这些不实的言论为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一贯的热爱和尊重。虽然有这些反复的道歉和立即作出的说明，虽然 Instagram 在中国是被封的，包括天猫、京东、洋码头等在内的中国电商平台都已经将 D&G 的品牌在售的产品下架，甚至在主流的电商网购平台亦都没办法搜寻到这个品牌的相关内容。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四亦都难掩愤怒，说杜嘉班纳一边对着中国市场甜言蜜语，一边在宣传片当中嘲讽中式英语和中国文化，上一秒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辱华的言论，下一刻是自称账号被盗用。一位原本应该应邀参加时装表演的时尚博主向新华社表态说，杜嘉班纳说账号被盗用是低级藉口，这样的道歉毫无诚意，自取其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说，中方不希望这个事件是上升为外交问题，但外界应该了解中国民众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在星期四在中国的微博热搜榜上面最受关注的前八项的议题排名当中，有关杜嘉班纳的话题占了三项，其中包括卖家应该下架 D&G。 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国家二战纪念碑之友11月20号是举办了纪念的活动，纪念75年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和日军展开的一场惨烈的较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75年前，也就是1943年 11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在位于吉尔伯特群岛塔拉雅环礁上面的贝蒂欧岛打响了塔拉雅战役。这次是美军关键的中太平洋战役的首场攻势，总共有35,000名美军士兵参加了这场战斗。太平洋战场上面的美军在这场战役之中首次遭遇了守岛日军的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了76小时，美军最终攻下了这座被日军重兵把守的小岛，但亦都付出了大约1,700人的阵亡，2,000多人负伤的沉重代价。星期二早上，民众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二战纪念碑前面纪念这场惨烈的战斗，并且向在这场战斗之中作出牺牲的美军将士致敬。举办这场纪念活动的国家二战纪念碑之友组织的执行主任霍利·罗通迪表示，曾经在二战中服役的老兵正是迅速地离开大家，这个时间向他们致敬是非常之重要。罗通迪说，对大家来说重要的就是大家最应该纪念那些美军将士的世代，他们正是非常快地离开大家，在1600万在二战之中服役的美国人当中，只有大约50万人仍然健在，对大家来说这些是最后的机会向这些老兵说一声多谢，去纪念他们并且向他们致敬。此外还要向美国新世代的人提供借鉴，二战的历史仍然与大家相关，这段历史仍然很重要，必须要从过去当中学到教训。此外有关二战的国家记忆确实对美国的年轻世代至关重要，大家要令到这段记忆在美国新世代民众之中长存。一名战地记者形容塔拉雅战役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艰难的战役，美军在推进过程之中面临了日军猛烈的抵抗，在佩蒂欧这个当时只有大约300英亩的小岛上面遍布着反步兵和反载具地雷，日军还有舰炮、岸防炮、野战火炮以及榴弹炮等重火力。此外，美军在推进过程之中还遭遇了无线电通讯被破坏的困境，但随着源源不断的士兵登陆，胜利的天平逐渐向美军倾斜，最终在1943年11月23日美军攻克佩蒂欧岛，拔除了日军在塔拉雅环礁上面的这个重要的据点。这场重要战役的胜利为美军接下来攻克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关键据点提供了支持。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切斯特尼米兹评价这场战役的时候曾经说，攻占塔拉雅击败了日本在中太平洋地区的防御的前门，参战双方在这场战役之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统计说，除了美军出现大量的伤亡之外，有97%的日本守军被认为阵亡。出席这次纪念仪式的美国退役海军少将约翰·比托夫说，这些对参战双方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比托夫说，牺牲意味着大约有2,000名美国人为大家的明天奉献了他们的今日，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这样做的。此外，日本方面亦都损失了4,500人，这些是一个悲剧，巨大的悲剧。来自墨西根州的观光者蔡斯参与了这场纪念活动，他表示他们这个世代需要避免历史重演。蔡斯说，他认为大家需要不再令到过去重演，从中学习教训，尽力远离战争，进行纪念仪式，并且缅怀我们的英雄。比托夫将军说，现时的人应该了解到战争的可怕之处，并且以一种避免在未来发生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行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侨报的董事长谢一宁在一篇的回忆文章当中记述自己上世纪90年代初接到的威胁的电话。他说，他们的报纸刚刚在三藩市创办的时候就有人威胁说要打他，而且他还是接到过这种电话。电话当中说，某日你走出电梯门口的时候你就会死在那里。而在上个星期五，谢一宁就在一个枪击案当中是被杀，枪手随后被逮捕，作案的动机还是调查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11月16日星期五，总部设在洛杉矶近郊的侨报大楼内发生枪击命案。谢一宁倒在一名下属的枪口下，终年58岁，枪手随后被逮捕，作案动机尚在调查中。谢一宁1960年生于广东，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来进入中国新闻社任记者，1987年4月被派驻美国，当时是中国外派记者中 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6岁。据他本人回忆，1991年他到三藩市创办侨报美西版。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侨报的前身叫做华侨日报，隶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所有的海外华文报纸都谴责抗议，包括华侨日报，其他报纸都存活下来，只有这张报纸被中共切断，报社全部关门。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中共政府联络维持，只有谢一玲走去将这个报纸恢复，仍然从国务院拿钱。谢一玲说，为了创办这张报纸，他的家人曾经被人打，亦有人对着他们在洛杉矶的办公楼开枪，员工的车亦被人打烂十几部。谢一玲遇害的第二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表声明，对谢一玲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侨报全体员工致以诚挚慰问。中领馆的声明这样写，在谢一玲先生领导下，侨报为扩大资讯传播，服务在美国的侨胞，促进华文媒体发展，增进中美人民互相了解，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相信侨报全体员工将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此前侨报与中国官方的密切关系，其实已经引起美国各界警觉。关注中国共产党海外影响力的美国记者贝书荣说，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意识到自己的全球形象受挫，统战部等机构开始努力走出中国，接触引导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社区。90年代，一批隶属中国官方媒体和统战部的中国人被派到美国，创建亲北京的华文媒体。这些媒体自称是独立，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主要华文报纸中，侨报、星岛日报、明报、世界日报都与中国政府有财政或者管理层间的联系，其中侨报的立场明显最倾向共产党。这个报纸使用简体字，雇用中国大陆员工。报告说，在他们抽取的样本中，侨报没有公开批评中国的文章，显示他进行自我审查。谢一玲本人曾经在90年代尾表示，他对手下记者的报道内容有所限制。第一，不允许出现分裂国家的言行。第二，如果涉及到反映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他会要求手下的人进行深入调查，看看是否真的是这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美国大约有490万华人，其中大约50%的人英文熟练程度有限，因此中文媒体在影响他们的观点方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截至星期一发稿时，侨报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置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对好多美国选民来讲，在本月的中期选举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亦都不是移民，甚至不是特朗普。根据出口的民意调查，选民最关心的话题是医疗保健。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即使有政府补贴的项目，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还是负担不起基本的医疗和牙科护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嘉乐的报道。
为了能够在这家免费诊所排上队，苏珊史提芬森在他的卡车里面留了整整一晚。卡车司机苏珊史提芬森说，他清理了他的卡车，还放了狗，跟狗一起玩了，又打了电话。对于苏珊和其他数百名西维吉尼亚州查尔士顿的居民来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车里面露营过夜，才能够得到免费的医疗。
I've never had health insurance. Never.Knowing this here, it's free, it's worth the sacrifice, couple hours of no sleep, than paying thousands of dollars.
建筑工人本尼卡德纳斯说，他从来都没有医疗保险，从来都没有的，这些是免费的，大家都知道牺牲是值得的，几个小时不睡觉总比花几千元好啊。很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看牙医，这些是因为即使有些人拥有私人或者政府的医保，牙医亦都不在他们的医保覆盖的范围之内。这些是一个为那些别无选择的人开设的诊所。
Just for one filling, that's already half of your rent. That's a lot. Just for one tooth.
西维吉尼亚查尔斯顿阿什利鲍曼说，只要治疗一次，你就要花费你一半的房租了。这样对治疗一只牙来看，实在太贵了。
They're like missing and destroyed. And it's...Nobody wants to hire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that person sitting behind a counter.
佢又擘大个口话：嗰啲牙消失同被毁咗一样，冇人愿意雇佣嗰啲牙齿参差唔齐嘅人，冇人愿意睇到坐喺柜台后面嘅人有啲唔好睇嘅牙齿噶。呢个设立喺一所学校里边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几乎完全由志愿者运营。诊所将会喺两日之内为近800人提供免费嘅医疗、视力同牙科治疗。偏远地区医疗诊所 Ram Clinic 嘅创办人在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巨大需求之前，先在拉丁美洲开设了诊所。
I mean, you can blindfold yourself and put your finger on the map of the U.S. and we could go there, and this will happen there. The need is just huge, especially for dental and vision care, because that's often not covered.
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创始人罗伯特·南伯特话：佢嘅意思就系你可以蒙住自己个双眼，将手指放喺美国嘅地图上面，大家可以去到嗰个地方，嗰啲咁嘅场景就会发生。呢啲系一个巨大嘅需求，尤其系牙齿同视力嘅护理，因为佢哋通常都唔受到覆盖，即使有啲人有咗医疗保险。自从美国2010年通过评价医疗法案以嚟，并冇医疗保险嘅美国人嘅比例实际上已经大幅下降。现时只有9%嘅美国人冇医疗保险，但系仍然有23%嘅人冇牙科嘅保险。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又话：，好似咁样嘅免费医疗诊所，显然唔系解决美国医疗问题嘅长久之计。但系对好多喺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就医嘅人嚟讲，呢啲系佢哋唯一嘅选择，因为配眼镜或者做牙科治疗咁样简单嘅事，俾咗佢哋带嚟咗巨大嘅财务嘅负担。即使对嗰啲有医保嘅人嚟讲，费用亦都系巨大噶。就苏珊·史提芬森嚟讲，要得到佢需要嘅治疗，需要花费数千美元。退休职员罗斯玛丽·保利正系等待一副新嘅眼镜。
Can't afford them. This is the only way I can get them. So you know, it's all you can do. I just take it day by day, do what I have to, and what I can't do, I can't do.
西维吉尼亚州格林斯威尔斯玛丽·保利话：买唔起嘅呢啲系佢唯一得到眼镜嘅办法，所以大家都知道呢啲就系你能够做到嘅。佢只系日复一日咁样接受佢，做佢自己必须做嘅嘢。佢做唔到嘅嘢，咁就做唔到啦。呢个为期两日嘅诊所将会提供总价值30万美元嘅免费医疗服务，呢啲为美国医疗系统打上急救嘅绷带。但系仲有好多人需要帮助。以上系美国之音加洛西维吉尼亚州查尔士顿嘅报道。
在诊断出乳腺癌之后，很多妇女会先行进行手术，然后进行化疗和放疗。但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如果发现得足够早，女性是可以避免化疗。自从去年4月被诊断罹患乳腺癌以来，艾米亚当更加注重家庭的时间。亚当说，讲到底家庭才是最重要，所以他的家人是一起照顾他。亚当好幸运，他的乳房的 X 光检查好早就发现了癌症，当时肿瘤只有3到4毫米，比原笔上的交叉还要小。他接受了乳房肿瘤切除手术和放射治疗，他说没有进行化疗。密苏里卫生保健大学的艾米丽·奥尔布赖特博士说，更多的乳腺癌早期患者有可能不必进行化疗。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的一项研究表明，基因测试可以确定癌症复发的可能性。研究发现，癌症复发风险较低的妇女并不能够从化疗当中获益，复发风险高的妇女化疗效果更加好。至于有中等的复发风险的女性，医生还未有明确的建议。艾米丽·奥尔布赖特博士说，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有中等复发风险的女性，化疗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那么有效用。大多数人都知道化疗是会导致脱发和疲劳等等，而同时化疗亦都会对心脏和神经造成损害。这项研究可以使无数是中低风险复发率的癌症早期患者免于接受化疗。奥尔布赖特博士说，随着他们对生物学的深入的了解，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肿瘤类型来到定制是治疗的方法，因此有些小的肿瘤可能更加有侵袭性，而有些大的肿瘤可能并不是那么具有侵袭性。细查使到亚当能够是及早发现癌症，乳房的 X 光检查可以在女性有感觉之前2年是发现肿块。亚当说，不用接受化疗令他感到非常欣慰。由于这项研究，更多的妇女将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会产生副作用的治疗。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各地都喺度庆祝感恩节，同家人一起欢度节日，享用节日大餐。对所拥有嘅嘢系表示感谢，系感恩节嘅传统。但系佢有成千上万嘅家庭负担唔起传统嘅感恩节嘅大餐。喺密西根州嘅底特律市，友好基金会每年都为嗰啲贫嘅人系提供帮助，组织分发食物，将火鸡、蔬菜同埋水果送到社区嘅贫困嘅家庭当中。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博卡嘅报道。
喺底特律一个寒冷嘅清晨，福亚德扎班同佢14岁嘅仔穆罕默特。正在为贫困家庭送去免费食物。在过去的7年里面，扎班的全家都参加了食品募捐活动。
This is not all for Muslims. This is for anyone, any poor, any address that we get
志愿者福阿德扎班说，不单止是穆斯林，穷人都会得到帮助。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有人需要帮助，他们都会伸出援手。扎班同其他200名志愿者准备咗1200多袋嘅食物，然后前往底特律周边嘅不同社区分发食物。扎班话：对佢嚟讲，做好事唔单止系佢嘅道德责任，更系一个为细路仔树立榜样嘅机会。
Honestly, I want them to learn that to see that there's people that are less fortunate than we are, to see that we are blessed with what we have。
扎班仲话。老实讲，他希望他们看到有些人不是好像他们那么幸运，看到了他们有幸拥有的东西，学会了怎样帮助穷人和其他的人。基本上，伊斯兰教会教会了他们这样做，而且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教导了这一点。友好基金会创办人阿马德·埃尔萨阿特说，他们向当地的组织迪尔伯恩和迪尔伯恩海池的清真寺以及底特律部分的居民分发了1200多只的火鸡。友好基金会的创办人阿马德·埃尔萨阿特7年前发起食物募捐活动。
No matter what your religious basis or your beliefs are, I think we are all here as Americans, Arab Americans.
阿马德·埃尔萨阿特说，不理你的宗教背景和信仰是怎样，他认为大家都是美国人，阿拉伯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他们都是一个整体。密执根州的迪尔伯恩有数千名阿拉伯裔美国人，当地人称之为美国的穆斯林首都。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同意埃尔萨阿特的观点，都在尽自己所能回馈社区。
Me as a Muslim American, I'm very thankful for what God has given me and what this country has given me.
阿马德·埃尔萨阿特说，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他非常感谢上帝给予他的一切，感谢国家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回馈你自己的社区和伸出援手呢？不单止穆斯林应该这样做，所有人都应该这样。这个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谢的一种情绪。美国之音记者博卡，密执根州底特律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